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1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星期一向伊拉克城市拉马迪的周边地区进发，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那个地区取得胜利之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号召伊拉克的各界携起手来一起战胜伊斯兰国。这个名为全民动员纵队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有可能会在收复安巴尔省首府的反攻中增强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力量。这个准军事组织在上个月收复提拉克里克的行动中曾经跟政府军和部落军事力量并肩作战。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正在定时地听取有关上述局势的简报。白宫发言人舒尔茨也重申，美国支持伊拉克收复拉马迪。他说，星期天以来，联军已经对拉马迪连续展开8次空袭。过去3个星期里，联军方面总共实施了32次这类空袭。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他对伊拉克境内支持政府的部队最终能够夺回拉马迪的控制权抱有信心。喀布尔的一家法院星期二判处包括一名地区警察局局长在内的11名警察1年监禁。他们被控对今年早些时候喀布尔的一名女子被殴打致死事件负有责任，同时8名警察被无罪释放。法官判定这11名警察玩忽职守，在3月19号未能够保护27岁的法尔昆达免遭野蛮殴打。法尔昆达被误指亵渎可兰经，并因此遭到袭击。手机的录像画面显示，暴徒用木棍殴打法尔昆达，把他的尸体从屋顶抛下，再用汽车碾过，然后把尸体在喀布尔的街头拖行焚烧，最后丢进河里。这起事件在阿富汗引发抗议，并且在世界各地激起人们的愤怒。阿富汗总统加尼和联合国都对这次的袭击事件予以谴责。阿富汗当局保证要将暴徒迅速绳之以法。30名平民和19名警察被逮捕，他们被控参与袭击或者是没有能够制止袭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将禁止地方执法部门以及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使用传统上由军方使用的装备。他说，地方执法人员使用军用装备的做法对普通居民来说会引发恐吓效应，并因此而传达错误的信息。奥巴马总统是星期一在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市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上述这番话的。他说，军用设备是为了在战场上和敌方交战，而不是为了美国国内民间的街道准备的。奥巴马总统发表这番讲话的背景是过去几个月来跟种族关系问题有关的矛盾和一些相关的暴力活动，一度迫使全副武装的部队进驻美国中部密苏里州佛格森州以及东部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街区。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发表讲话还说，美国民众不能够把种族问题全都推给警方来处理。他说，不能只是要求警方去解决那些其他人和其他方面都置之不理的问题。他说，整个社会都需要有解决种族歧视问题的意愿。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让我来告诉大家今天的节目内容怎么样？
没问题， Go ahead。
今天我们要去打拳击， Boxing。
Boxing? Oh, look at that.
回顾经典美剧六人行。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谈谈换工作的事儿。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电灯泡。
电灯泡是 light bulb，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猜今天我们教的是那种打扰情侣约会的电灯泡，对不对？
You'll have to listen and find out。 现在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is spelled C-A-R-E-E-R, career, and path, P-A-T-H,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职业生涯。求职顾问建议大家尝试不同种类的工作。
Having a non-linear career path can make you more interesting to potential employers.
有非直线职业生涯的人在雇人老板眼里更有吸引力。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by the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the birth month of infants can indicate what career path they will take in the future.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发现，出生月份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The month I was born will affect the kind of job I have in the future? That's interesting.
对呀、啊，哎 ，Jessica， 你是几月生的呀
？February. So 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my career path?
哦，恭喜你 ！According to the study, 二月出生的人最可能成为艺术家。
Wow, that's nice.
嗯，你说这和星座有关吗？我不是特别相信这些东西。
I don't know.But sometimes the predictions do come true, and when they do, i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你又说到大家听不懂的词了，咱们快来教一下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那天我去看微雕，真的很厉害。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刻了整整一本《红楼梦》，太不可思议了。我真的惊叹于雕刻师的精湛手艺。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oggle the mind. Boggle is spelled B-O-G-G-L-E and mind,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本身有吃惊的意思，而 mind 是思想、头脑。Boggle the mind 意思就是令人惊叹的。雕刻师在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了整整一本书，令人惊叹。这要是换了我呀，绝对不行。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最初计算机非常沉笨，而现在电脑做得越来越轻便，像最新的 iPad 2还不到80克。让我们来听听这令人惊叹的科技进步。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这段话是说，50年前，世界上运作最快的电脑占地要达到整个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其中有很多电子管和机械零件需要经常维修。可现在呢，我们手中拿的小电脑能够在短得多的时间里做多得多的事情。
这确实令人惊叹。想想我们现在不以为然的很多东西，摩天大楼、超音速飞机、基因工程，都是令人惊叹的人类发明。50年前，谁能想到现代社会根本就离不开电脑呢？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令人惊叹的。在下面这个例子里， Linda 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而她的同事 George 却有别的看法，让我们来听听看。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这段话是说，乔治得知琳达变成他的上司之后十分吃惊，他完全没有管理员工的能力，他的报告经常出现纰漏，而且他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提高生产率。他是如何晋升的，着实令人吃惊。他肯定认识工厂里的什么重要人物。
在乔治眼里，没有实际能力的琳达能够晋升令他吃惊。 Boggle his mind， 大家注意，在 boggle the mind 中，我们可以把 the 换成任何人称代词。 Boggle somebody's mind， 令某人吃惊。在这里，
George was so baffled by Linda's promotion that it boggled his mind。
琳达的神秘升职令乔治吃惊。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oggle the mind， 意思是令人惊叹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at's really mind-boggling. A friend of mine got a Ferrari for her birthday. Isn't that something?
生日礼物是法拉利，够牛的。男朋友送的吗？
Yes! I joined them for a drive. It was fantastic.
人家情侣开车兜风，你非要跟着，真是个电灯泡。
They don't seem to mind. 不过说到电灯泡， let's find out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电灯泡。
Happy Friday, Donny. 你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吗？
Not ye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Let's go salsa.我今晚要跟两个朋友去跳 salsa， 可他们俩是一对儿，我可真不想夹在中间当大电灯泡。 Very bright light bulb.
I se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The third wheel?
Yeah. Wheel is spelled W-H-E-E-L. The third wheel. 第三个轮子。It's a very colloquial way of saying a third person joining a couple in a social context.
没错，我就是不想当 the third wheel.
Exactly. You wouldn't want to bother any lovebirds, right?
Wait, lovebirds? 爱的鸟儿?
Yeah, in English, we often use the word lovebirds to refer to a couple who are openly affectionate, especially in public. 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你不想打扰这对 lovebird, 对吧？
可不是吗？不过这两个人很配。 They are a great match.
Oh, that's nice. You can also say, they are a match made in heaven.
A match made in heaven. 那不就是中文里说的天生一对吗？
There you go. Sinc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I'll go with you.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电灯泡叫做 the third wheel。第二，如胶似漆的情侣可以说 lovebirds。第三，天生一对是 a match made in heaven。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 match made in heaven， 天生一对儿。不过虽然说缘分天注定，有时候也得寻觅好多年才能碰上合适的人。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 find the one. The process itself will teach you what love really is, don't you think so?
You're right. 而且这个过程越曲折，爱情故事就越动人。电视剧都是这么编出来的。
Speaking of TV show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Today, Will and Jane will talk about my favorite sitcom, Friends.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终极课程。 Will 和 Jane 在约会时聊天，谈到了 sitcom， 也就是 situation comedy， 情景喜剧。
Hey Winnie, have you ever watched any American sitcoms?
我以前啊看过 Friends 六人行，这算是个 sitcom 吧。
That's rightNow let's see what sitcoms Will and Jane like to watch.
So Jane, I know that you like watching reality TV, but what about sitcoms?
I used to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I cried when it went off the air in 2004.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But wasn't it pretty unrealistic? None of the characters worked very often, but they had a huge apartment in New York City.
Who cares?Sitcoms are supposed to be funny. They're not supposed to be like real life.
原来啊 ,Jane 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哎。他说的对， sitcom 追求的就是搞笑好玩。谁会在乎情节的真实性呢？哎，对了 Professor, Jane 说他以前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she was very serious about watching the show.
哦，我明白了。如果做什么事情是本着 religiously 的态度呢，就表明啊你是雷打不动，一直在很认真的做。Jane 看六人行啊一定是集集都看。他还说啊 ,2004 年这个节目 went off the air, 停播的时候啊他都哭了呢。
Exactly. Winnie, the opposite of off the air is on the air. You could say Friends was so popular,that it was able to stay on the air for 10 seasons.
Oh, off the air, 反义词呢就是 on the air, 也就是播出的意思。
Why did you like Friends so much? Did you think it was really funny?
Yeah, it was really funny, but it also had a great storyline. All the different episodes were part of the same plot.
That's true. I also thought that the dialogue was really good, too.
Oh yeah, the dialogue was great.I thought everything the characters said to one another was really funny.
So Winnie, what did Jane like so much about Friends?
她说啊，六人行的 storyline, 故事情节特别好，每集的内容相互联系，让整个节目啊，有 one plot, 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
That's right, but Will has a different reason for liking the show, right?
对， Will 喜欢里面的 dialogue, 对话。他觉得啊，这些对话特别好玩。
The other thing that made Friends so good was the cast. All the actors were perfect for their characters.
Oh yeah, the casting was really great. The actor who played Ross did a great job. He was hilarious.
Really? I didn't think he was the funniest. My favorite character was Joey.
Joey was pretty good, but not as funny as Ro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was really romantic, too.
It was kind of romantic.But it got old.
Will 和 Jane 都觉得六人行的 cast, 演员阵容啊选得很好。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Will sa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on the show?
Will 说 Ross 和 Rachel 的恋爱的确挺浪漫的，可是后来就 got old 了。Professor, 这是不是说啊，这些情节老演老演就变得没劲儿了
？Right. It means the plot lost its original appeal because it is too long or gets repeated too many times. For example, when I first heard Craig's joke, I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fter he told it 10 times, it got old.
What about you, Will? Do you like sitcoms?
Not anymore. Ever since the series finale of Friends, I haven't found any other sitcoms that I really like.
Really? So what kind of programs do you watch on TV now?
Lately, I've gotten really into more serious shows, like crime dramas.
Huh? 自从六人行的 series finale, 大结局播完以后 ,Will 就再没找到好看的 sitcom.
That's right. Winnie, you can use the word finale in other contexts. For example, at the end of the Olympics, there was always a big finale with lots of fireworks.
奥运会的闭幕式啊，也可以叫 finale. Will 说他现在喜欢看 crime dramas. 这又是什么节目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说起来，我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呢。I used to follow it religiously.
So did I.
我还曾经打算也搬到纽约去，找一些可爱又好笑的室友同住，就像 Friends 那样去生活。
We all want to live the lives portrayed on TV.
没错，有时候啊，现实生活太无聊了，我简直想背个包裹出去流浪哎。
I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some change once in a while.
说起改变，咱们来听下面的礼节美语，看看 Lisa 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新计划。
礼节美语
，Emily 问同事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
Hey Lisa, wanna grab lunch with me?
Sure, Emily. We haven't done that in a while.
Yeah.Actually,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You seem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Is there something going on?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Emily 问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她在这里用的动词是
grab, G-R-A-B, grab, grab lunch.
是口语里一种常用的说法，意思是随便买点午饭吃。也可以说
t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听上去 ,Lisa 跟 Emily 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To hang out.
意思是跟朋友待在一起。Emily 还说 ,Lisa 看上去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似乎有点不舒服。问她怎么回事。Lisa 告诉 Emily, 自己新年过后可能要辞职,但是要 Emily 暂时保密。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意思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Emily 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
Quit this company? Oh, wow.
I know. I should be pretty happy here. But I'm not finding the kind of job satisfaction I need. I'm a good graphic design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mpany.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the stuff we do here hasn't really challenged me very much at all.
Oh, I get it. Simply put, you're bored, huh?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For me, a job needs to stimulate my brain. Otherwise, it becomes a daily drudgery.
Lisa 是公司里最好的图像设计师之一。目前这份工作对她没有挑战性。
Simply put.
简单的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
Put. P-U-T. Put.
在这里意思是说出来，表达出来。上面两人的对话还有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也是同样的用法。意思是也可以这么说。 Lisa 说她需要一份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工作，否则的话工作就成了
a daily drudgery. Drudgery is spelled D-R-U-D-G-E-R-Y. Drudgery. Drudgery.
意思是无聊乏味的工作。
Another thing is that I don't feel like there is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and I'm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t the exact same salary.
That's true. Salaries have been frozen for a while, and I hear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I'm finding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at work just sitting at my cubicle, daydreaming, or wasting time. I can't sleep Sunday night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the next day.
Wow. Sounds like you'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I guess you really do need a change.
Lisa 还说想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升职的机会。
There isn't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Emily 表示赞成，因为工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涨过了。而且他听说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明年还是这样。Lisa 说有时候上班就是在自己的小隔间
Cubicle
里面发呆，浪费时间。星期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就睡不着觉。看来 Lisa 真得换份工作了。
工作中觉得无聊，不如一试尝试。不过要是像 Lisa 这样 suffer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那可能就真的要考虑换个环境了。
Right, it seems like her current job is a dead-end position. No promotion, no pay raise, and no fun.
对啊，这样的工作等于是在一天天混日子，浪费时间，不做也罢。好了，咱们下面换个话题，看场拳击比赛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I'm bored.
Uh-oh, bored again. I gotta find something exciting for you to do.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watch on TV?
How about 拳击比赛？
Boxing? Ooh, look at that. One of the boxers is really on the ropes.
就是嘛，那个可怜的家伙被打得退到了角落，靠在绳子上 ,on the ropes.
Actually, Yang Chen,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is on the ropes if he or she is in a bad situation or really close to losing. For example, once the politician got caughttaking bribes, he knew his campaign for re-election was on the ropes.
垂死挣扎, right?
Well, 没有那么严重啊. It's more like 陷入困境.
Okay.
Well, look, this guy is getting really pounded. If he keeps losing, his coach will have to throw in the towel.
对呀，应该给他扔块毛巾，让他擦擦汗。
Actually, Yang Chen, when someone throws the towel into the ring, that means he accepts defeat in the match.
Oh, throw in a towel 就是认输。
Right. You can say that anytime you give up on something.
For example?
I asked Karen out on a date 10 times, but each time she said no, so eventually I threw in the towel.
Oh, poor Patrick.不过你才被拒绝了十次就 throw in the towel, 太没有毅力了。
Okay, coach, tell me, when should I throw in the towel?
至少要等他拒绝你100次。
原来在拳击比赛中扔毛巾就是认输 ,throw the towel 就是指放弃承认失败。
Let me teach you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comes from boxing,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It means to announce that you intend to compete for something.
Oh,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把帽子扔进赛场里就表示要参与竞争。
没错。For example, I threw my hat in the ring and became a candidate for the student council president.
哈，你竞选学生会主席，我支持你 Jessica.
Thanks, but I'm not really running for that position. I'm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Oh, 对对对对对，你是二月生的，你要当艺术家才对啊。
Exactly, that's my true calling.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节目再见，
拜拜。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星期一向伊拉克城市拉马迪的周边地区进发。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那一地区取得胜利之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号召伊拉克各界携手起来，以期战胜伊斯兰国。这个名为全民动员纵队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有可能会在收复安巴尔省首府中的反攻中增强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力量。这一准军事组织在上个月收复提克里克的行动中曾与政府军和部落军事力量并肩作战。星期天被迫逃离拉马迪地区的伊拉克军队和部落武装在该城市的东部边缘地带重新集结。多个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为了试图阻止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向首都巴格达挺进。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正在定时听取有关上述的局势的简报。白宫发言人舒尔茨也重申，美国支持伊拉克收复拉马迪。他说，星期天以来，联军已经对拉马迪连续展开8次空袭。过去3个星期里，联军方面总共实施了32次此类空袭。喀布尔一家法院星期二判处包括一名地区警局局长在内的11名警察1年监禁。他们被控对今年早些时候喀布尔一名女子被殴打致死事件负有责任。同时，另外8名警察被无罪释放。法官判定这11名警察玩忽职守，在3月19号未能保护27岁的法尔昆达免遭野蛮殴打。法尔昆达被误指亵渎可兰经，并因此遭到袭击。手机录像画面显示，暴徒用木棍殴打法尔昆达，把他的尸体从屋顶抛下，再用汽车碾压，然后把尸体在喀布尔街头拖行焚烧，最后丢进了河里。这起事件在阿富汗引发抗议，并在世界各地激起人们的愤怒。阿富汗总统加尼和联合国都对这次袭击予以谴责。阿富汗当局保证要将暴徒迅速绳之以法。30名平民和19名警察被逮捕，他们被控参与袭击或者没有制止袭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将禁止地方执法部门以及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传统上由军方使用的装备。他说，地方执法人员使用军用装备的做法对普通居民来说会引发恐吓效应，因此转而传达错误的信息。奥巴马总统是星期一在新泽西州的凯姆登市发表演讲时讲上述这番话的。他说，军用设备是为了战场和敌方交战，而不是为美国国内民间的街道准备的。奥巴马总统发表这番讲话的背景是过去几个月来同种族的问题有关的矛盾和一些相关的暴力活动一度迫使全副武装的部队进驻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福格森镇以及东部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市的街区。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发表讲话期间还说，美国民众不能将种族问题全都推给警方来处理。他说，不能只是要求警方去解决那些其他人和其他方面都置之不理的问题。他说，整个社会都需要有解决种族歧视问题的意愿。前泰国总理英拉星期二接受庭讯，他被控对一个大米补贴项目的管理不当导致国家损失数10亿美元。英拉星期二来到曼谷最高法院时，数十名支持者呼喊他的名字。英拉去年被罢免总理职务。英拉对记者说，他肯定自己不会被判有罪，这一项控罪的最高刑期为10年。在星期二的庭审当中，英拉声称自己无罪，随后交保释放。下次庭审定于7月21日。几十艘韩国战舰
和战机潜艇参加实战演习，首尔说这次演习是对朝鲜最近军事挑衅做出的回应。韩国国防部说将有至少20艘船舰参加演习，包括从朝鲜半岛东海岸发射反潜导弹。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在会见美国日本裔学者时谈到执政党自我监督、司法独立等问题。王岐山承认长期执政党自我更新、自我进化很难，但同时声称中国司法一定要在中共的领导之下进行，司法独立不可能。这次被日裔学者形容为像玄学讨论的谈话释放出什么信号？自称对王阳明心学很有兴趣的王岐山真的是知行合一吗？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好，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好，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王岐山说自我监督呢这个很难，那么您认为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左手监督右手的话是不可能的，自己打自己啊，那么他说很难，究竟他是真的明白这个是不可能呢，还是他真的以为是这个很难是有可能的？和平。
王岐山一直是一个大家给予了很多期待的一个中国领导人，因为他有所谓的这个救火队长的这个称呼，而且呢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喜欢看书，而且他的朋友圈子中间呢一直很多人呢确实是很有知识很有见地啊，这个是很多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所以大家就给了王岐山呢很多特别的这个期待，而且他上台以后呢进行了这个反腐败的工作似乎有一些成就，所以呢大家似乎呢就给他更多的期待，但是通过他这一次跟釜山的这个谈话呢，就把王岐山的这个他的真正的底气，他真正的逻辑思维和真正他的价值观呢完全暴露无遗啊，就是这个就是釜山后面给了他一个最好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啊就是一个玄学讨论。所以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人啊，像王岐山这样的人，甚至在美国啊读了博士的人，或者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他们为什么也会对中国的民主化的过程或者中国政治的转型也是一些混乱，一些这个彼此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呢？我后来即是开玩笑的说，我说有的人呢是无知者无畏啊，有的人呢是有知者无畏。王岐山这样的就典型的反映了这一种特征，这样的人呢他不读书比这个读书还可怕啊，如果他不读书吧，无知的时候他可能还有一点敬畏，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来的认知的可能还有一点愿意向别人学习的一种姿态。但是王岐山这样的人又看了书，又到过美国，又有很多美国朋友，他有很多知识的这个经验的朋友，他应该是更完整的，更具有这个前卫性的，或者是更符合西方人类主流价值观的一些判断。但是从他的这个思维逻辑来看，他是一片混乱。哎，混乱了又以他我知道你们，我了解你们，我看过了这些东西，对吧？他所以他讲了半天又一方面是不能自我监督另一方面又是绝对的拒绝这个司法独立，所以这样一点东西是很令人非常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在于他认为他什么的了解，所以他整个的这个谈话中间完全不是一种学习的姿态，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姿态，完全像一个典型的这个毛泽东天马行空即是实际讲起来就是胡说八道。但是呢他给人的感觉最整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不能搞这个 啊，这个四化独立，还是要党的领导，那你还讲什么讲？你还读什么书呢？对不对？你还思考什么问题呢？你还有什么值得这个向别人这个学习的地方呢？根本没有。但是他这种以这种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以一等了解西方的一等姿态出现，又直接和抵抗这个人类的价值观，这个比那种无知者要可怕很多。那么就习近平或者是中共的很多领导人，他们的决策之所以出现基本上的问题，他就是啊采纳了或者是听信了像王岐山这样的一种逻辑和思维啊，听信了一些所谓的专家的意见，那么呢啊就是实际上进入了更大的一个这个误导。他们以这个了解西方的姿态出现，以了解西方的这个价值理论啊来出现，实际上来给中国更大的一个误导。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在西方也看也好，在所有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知识结构来讲，出现批评美国或者对民主表示怀疑，或者说是这个民主制度中间转型所出现的问题，其实都是民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中共的领导人啊，他们在采纳的时候往往就是听进了这样一种逻辑，混了一种思维，才能把这个东西作为他拒绝民主的一个借口。所以这次王岐山的这个跟胡山的这个谈话呀，使我们对中共啊习近平和王岐山在未来采取政治改革基本上应该采取一种就是不太信任的一种姿态，或者说是几乎不太可能。
继续谈这个自我监督自我进化的问题，和平先生。那么王岐山也知道一个执政党自我监督自我进化是非常非常难的，就像他自己在谈话当中所说的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而且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在俄国的西伯利亚，到现在为止世界医学史上只有一个医生给自己开过手术割除过阑尾炎，就是刚才说的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位医生。所以王岐山他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执政党自我进化是非常难的，但是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之呢？就像他所说的话，我们不信邪，到底他是不信正呢，还是不信邪呢？和平，
敢于不信邪的人他就是邪啊，敢于不信，因为有一些东西你就得相信这个人类的一般的这个规律，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生活在美国啊，我们整天看到美国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最近的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种族的这个出现的这个骚乱，那说明美国不是说啊民主制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对吧？但是巴尔的摩的整个存他的案件的出现到整个处理过程，你看警察他有警察的角色，民众有反抗的这个角色，检察官有起诉的这个角色啊，这个行政当局巴尔的摩的市长还有他的这个角度，联邦调查局有他的角度，司法部有他的角度，那么这个社会是各种力量互相拉扯，各种力量互相监督啊，这种监督和运作是不是那么良好呢？未必啊，也有可能会出现很多偏差，也有可能会出现很多不正，也有可能出现很多的这个不公平。但是整体来讲，这是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能够尊重每一种政治势力的，让每一种政治势力都在一个公正的平台里面发出自己声音的这么一个机会，这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并不保证所有东西都是完整的一个美好的结构，所以它解决的是一个人性的尊重，它解决的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这个保障。那么这样的话，出现问题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出现这个问题进行不断的这个修正。那么精英政治它的一个缺点就是由精英人士脑袋一拍就解决问题，它确实它的速度效率很高，但它长期来所带来的这个负面的效果甚至最后的效果要比这个民主政府要可很多，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很多的独裁者实际上最开始他们都是民族英雄，最开始他们都是想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办事情，不一定一开始都是邪恶的，但是为什么久而久之他呢慢慢就变成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道德的责任，现实的责任，原来他又拥有了所有的这个权利，所以他只要他个人判断失误，只要他这个整个的行政运作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会越来越难以这个纠缠，难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切由共产党说算，一切由共产党来承担责任，所以一切的灾难 都可以说是更大的造成的，因为你只让自己来决定一切，对不对？谁让你要那么难的？我们道理很清楚啊，你中纪委反腐败一开始就是一定会失败的，就是因为你比那些贪污腐败分子是一样的。贪污腐败分子他可能是身后腐败、经济腐败，但是他这个跟你一样的，有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毛病，他来自于他权力的腐败。那么你中纪委这样一个辅助灰围的去掠夺一个公民的自由，一个党员干部的一个自由，你谁把人家双规起来啊？按照你的掌握的材料，你就把他双规起来，不受这个其他部门的制约，并不受警察的制约，检察机关的制约啊，这个法院的制约，也不受这个更不受媒体的制约，也不受这个历史的制约。那你的行为跟那些腐败分子可以说更严重、更可耻。因为你扮演的是一种正义的一种角色，所以这样一种逻辑在中共现在的逻辑里面是不可能把中国问题给解决，所以跟着呢远远在这个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这么一个价值里面啊，这个打转。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呢，和平先生对王岐山的解读是说，这个王岐山呢，他不会承认，他是坚持要一党一又又。这个党领导党大于法这样一个原则，使人们感到非常的这个失望，甚至也是到了绝望的地步。我想听听您怎么解读王岐山这次跟福山的会面以及他的评论，就他究竟是真的相信这个应该是党大于法，还是他没有办法，他不敢于承认现在的这个现实呢？
我想是这样，就是这一次的谈话我也很重视，然后呢，我也这个转到网上去看了很多这个网友的这个意见。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一次呢，福山和这个岐山这两座山呢碰了一下呢，可能这个各自原来都认为可以从对方的观点中间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者需要印证的东西，但是呢，可能这次谈话呢阴错阳差就是都没有找到，或者找到的不是很多。因为福山的观点呢，一个呢，他认为就是美国式的民主可能现在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和这个言论中间都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呢，好像这个国家能力非常重要，就是他很希望就是达到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和国家能力之间的这种平衡，但是呢，他觉得好像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他们是有这个，就是有这个官僚系统，他们有他们的自主性，他们可能在这个发挥国家能力方面，比这个西方国家，比美国做得好。我觉得可能中共之所以要这个接见福山，可能也是基于这一点，就是基于这个福山对于这个中共的观察，他认为有这样的希望。但是呢，福山带着问题来呢，他也是想证明一点，就是到底是法治还是法治，就是这两个东西到底是靠哪一个？就是中共到底是要通过这个法律来治理国家，还是呢？这个 off law 就是用那个三滴水那个治，还是用制度的治？所以我想这一次呢，可能王岐山也给了他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就是要有党的领导。王岐山也讲到了清末的立宪。其实呢，我觉得一个基本思路啊，就是王岐山作为中共的党内精英，他的一个基本思路还是一个党主立宪。虽然他在最后也谈到了就是所谓人类的这个共同的价值，那么这一点上呢，我还是一开始我看这个文章的时候，我认为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意义，但是呢，他的方法呢，他坚持认为这个党的领导是不能放弃的，那么这一点呢，可能也令福山对他的这个就是对这个谈话感到失望，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嗯，
那么当然，这个福山认为，可能如果中共 是在这个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司法是独立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共进行治理可能会这个就是这国家能力会加强，会比美国这样的国家有效率，因为美国总是受到这个民主制度下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的牵制。其实这个是一个老话题，因为我在研究这个四六年就抗战胜利以后，这个这些中国的这些个宪政主义者他们的观点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个观点叫只有人民有权才能国家有能，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当年这个中国的这些个宪政主义者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是，
那到底王岐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个现在他也讲到了，比如心学，讲到了这个王阳明的心学。其实他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啊，这个知行合一本来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么他可能了解或者他懂得，其实这个人类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最后可能人类还是要走共同的路。但是呢，他现在还是强调我们中国的特色，比如包括中国有13亿人，你必须要养活这么多人，要这个要使这些人发挥能力，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党的领导。那么这个他是作为一个大前提，这个也是他作为体制内的一个这个实权人物他不可能超越的这么一道这个坎儿。
是，
就是在他只有在这个问题坚持这个问题，他才在党内能够立足。如果他完全的导向这个西方的宪政观念，我觉得他就没法立足了。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他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的一个原因。谢谢。
张先生，继续请教您，您是历史学家，那么王岐山在和日本客人谈话的时候呢，他说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本身就有国家法治和问责的 DNA。 王岐山说这番话的目的无外乎是排斥或者批评西方的民主，他认为只要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可以了。您怎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关于国家法治和问责这三个因素？
那就是要看这个国家是归谁所有。中国的其实这个观点吧，其实福山也有类似的观点。福山认为好像是中国从秦代以后就进入现代国家了。其实这个福山这个观点从我们中国的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是不能成立的。当然说这个2000年来的中国政治都是秦政，那么到今天为止其实还是秦政。包括像毛泽东他就是强调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所以这套路数呢其实是一直没有变，这个就是一个专制主义的这个政治。所以中国的这个观点上就是传统的政治学的观点，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是按照这个，那么这个天子他是拜天临民，那么现在实际上执政党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天下，它就是原来可能这个君主制只是一家一姓的这个天下，现在呢是一个政治团体的天下，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共产党的天下，那也就是党天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就是由这个由一家一姓的君主制变成了一个集体的君主制，他们来集体统治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其实才是中国的现实。所以王岐山他作为执政党的这个领导人，他也不可能突破这个窠臼，这个是他的本身的地位所决定的。虽然他可能他认为未来也许中国会和这个人类其他文明走共同的路，但是那是将来的事儿，在现在我们中共要执政我们就得这样做，可能这个是他非常坚持的东西，也是令福山可能感到失望的东西。所以我想可能福山在回到美国以后，如果他再有新的著作出来，他可能会修正他原来的观点。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呢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中共那个反腐，他必须要满党。那么不反腐，将来就极有可能要议政。所以说，王岐山说这番话，那是极其错误的。我倒跟中国共产党提一个建议哦，那个就是从王岐山，就从王岐山这个地方我们独立出去，那中国还是有一点希望。
好，谢谢湖北的张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接下来为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究竟是知难行易呢，还是知易行难？我看是知难行更难。真正的知，非得是从实践中来不可。互联网时代，许多人都是鹦鹉学舌、录音机，仍用一用，东听西凑，然后戴上耳机子，坐在办公室里，戴上这个什么理论家的桂冠，堂皇之的就成为什么大 V 啦、公知啦。所以说呢，知难行更难。为什么说行更难呢？做真正的理论家不容易，做实干家更难。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这样一间大房子里，搬一个桌子，安装一个火炉都要流血，而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恰如煤的形成，所以最初只是一小块，当初却使用了大量的木材。所以要送几句话给王岐山书记：攻城不怕艰，攻关莫畏难，反贪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谢谢。
好，谢谢宁夏高先生。您基本上是不太赞成有太多的这个言论的空间啊。
张立凡先生，我们通过王岐山的这个讲话，对王岐山的政治理念、治国理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这种认识。在他看来呢，中国要第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二要坚持公有制为基础，第三是党领导市场经济，第四是国有企业是主力军，第五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政党。那么从历史学家的角度，从人类文明史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认为这些因素它是不是能够互相包容？它最根本的矛盾之处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归结到一点，就是垄断，就是党要垄断一切。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他跟这个福山的观点是有很大的这个反差的。因为在福山的观点里头，他认为人类终将，他在他谈历史终结这个问题，他说人类终将接受世界历史市场的判断。什么是市场呢？就是这个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最后呢，如果某一种政体能够消除各种矛盾，人民感到满意，那么就是说这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就赢得了这个竞争。那么他认为这个自由民主就是这个历史市场上的一个胜利者，这是福山的观点。但是呢，从这个岐山的观点可能就不是这样。其实中共来讲，从根本上，从他执政开始，他就是排他性的，他就是消灭其他的任何可能的竞争者，包括在民主选举方面他设定了很多门槛，然后包括在这个政党政治方面，他也不允许有任何政党和他竞争。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中共他和这个苏共，当年的苏共是一样的，就是要垄断政权，那么还有垄断什么的，垄断资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垄断思想。这个也就是苏联当年的亡党，这个亡国，其实这个苏共的这个现任的领导人，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他已经总结了，就是因为这三个垄断导致了这个苏联的这个苏联共产党的这个崩溃，苏联这个整个政治体制和他们这个国家架构的这个崩溃。所以这个历史教训已经是摆在这儿了，但是呢，中共现在他出于他自己的政治利益的需要，他绝不可能放弃他的这个执政地位。所以现在中共所做的一切努力，无论他说改革也好，反改革也好，反腐也好，腐败也好，最终的一点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的这个父辈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要保住它。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垄断权力、资源和思想。谢谢。
好的， 时间的关系，有关王岐山谈执政党自我进化和司法独立等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